能上个礼拜，我讲到了以弗所教会，也特别提到了起初的爱心。这是耶稣给七个教会，为什么第一个要提到以弗所教会呢？一方面是因为以弗所教会它在当时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以及它在当时它所处的环境是非常的特殊。那么我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个耶稣给以弗所教会是针对他们在爱心这个问题上他们出了问题，而耶稣基督所有给七个教会所有所提出来的问题，根本的关键就是爱心出了问题。所以也就是说，如果爱心没有问题，在其他各个方面的其他的问题都好解决。也就是说，爱心是神所最看重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重点。那么耶稣基督他在给七个教会，其中五个教会在责备他们的时候，包括以弗所教会，我们都可以看到耶稣给每一个教会都是先用鼓励和夸奖和奖励的语句和这个言辞来激发每一个教会的属灵的潜能，这个本身就是爱的一个激励。尽管耶稣基督责备，他的责备也都是以爱为出发点。当耶稣说，如果你不悔改，我就将你的灯从原处挪去，这个并不是指得救的问题，不是说得救了还有可能失去得救，不是，后面我会再提到。耶稣基督就算他在责备的时候，他仍然是出于他那起初永恒不变的爱来做出发点。我用彼得做一个例子，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海边他邂逅了大老粗，一个粗犷的渔夫彼得。耶稣基督决心把彼得所有的善的潜能能够激发出来，就像他责备五个教会，他都是为了要用出于爱来激发他们，应该把他们生命中的那个本质和潜能，耶稣基督透过责备把他们激发出来，正如同他当初在世上33年半他是如何来激发彼得的。比方说耶稣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是用天国的大业来激发一个平凡的彼得，激发他的雄心壮志。耶稣说，原来彼得叫西门，耶稣说我要给你改名叫彼得，彼得的意思是小磐石，所以这是描绘一种美丽的远景，激发彼得全力以赴。耶稣又告诉彼得，因为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当他认定耶稣是基督的时候，耶稣说你是有福的，因为你是蒙了天父所给你的启示。所以耶稣是用赏赐彼得认定耶稣是基督的属天的智慧，从父神那里来的智慧。耶稣鼓励彼得的士气，嘉许他。然后耶稣又告诉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这是 耶稣基督对彼得的信任和委托，用来激发彼得雄姿英发、豪气干云。耶稣又告诉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之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这是耶稣基督对彼得不止息的爱，巩固了摇晃的彼得，医治了自我怀疑的伤痕。耶稣告诉彼得说，你去喂养我的羊。这也是耶稣再一次的信托和激励彼得，为了他曾经三次否认主耶稣，从他的失败、彼得的自责和他的痛悔当中，耶稣扶起彼得下沉的心灵。所以你看到，从彼得的这一生，耶稣是如何激励鼓励他。你我也需要学习那起初的爱心，不管一个人好或不好，我们都需要来学习赏识、欣赏他人，学习鼓励他人，学习激发他人有意义的目标，学习给他人不褪色的爱与关怀以及鼓励，鼓励对方参与在挑战性的行动当中，包括鼓励他侍奉，鼓励他积极重新站起来，给予对方机会，使他人感受到被重用，来完成神的国度里面有永恒价值的伟大的侍奉，这样的一个天国的伟业。这就是耶稣基督对彼得的爱，是最实际的行动，也是耶稣基督今天对你跟对我，那起初乃至于到今天乃至于到永恒那不变的爱。弟兄姊妹们，我常常在灵修的时候，或祷告的时候，或是读经的时候，圣灵会催促我去回顾我的过去，一直到今天这几十年，我的一生，圣灵总是会让我看到我多少次伤了那位爱我、为我舍命的主耶稣基督。有借着这种的提醒或是责备，叫我想起当年彼得他是怎么样伤了爱他的主耶稣，正如同我也是如何伤了爱我的主耶稣一般。又叫我看见我没有必要去期待或是要求别人应该怎么样来对待我。为什么？因为我常常伤了爱我的主，伤了他的心。当圣灵这样子光照的时候，很奇妙的，神也借着我自己的软弱，也想起我们人都是有软弱的，我们人都是会出于各种的因素，我们常常也会怎么讲呢，就是期待别人要如何，可是实际上我没有按照主耶稣所期待我应该如何去爱他，我又能如何去期待别人也应该怎么样来对待我呢？所以如果我是如此，曾经多少次伤了耶稣基督的心，神都没有报应我，神都没有惩处我，神反倒是在基督里不断的宽恕，不断的接纳， 不断用起初不变的爱的方式来给我机会，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我必须是一个常常愿意思考，愿意在神面前用认真的心态来面对自己，面对神。神没有要求我要做得多好，神也没有要求你要做得多好。神唯一的要求，只要我们在他的面前用真实真诚的心，用认真的心，我们有软弱他都愿意饶恕我们，他的爱是无尽的。以弗所教会为了真理上的争辩逐渐失去了爱心，很有可能是为了要证明他人错了，或者可能为了要证明他自己懂得比别人还要多，要证明他自己懂得比别人还要深，也因此被主耶稣基督责备。我们都知道撒旦魔鬼，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我甚至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撒旦魔鬼对圣经的知识要懂得多。也就是说，撒旦他最熟悉圣经中的话。魔鬼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魔鬼撒旦都是引用圣经的话，但是魔鬼撒旦很 tricky。 魔鬼撒旦有知识却没有爱，知识本身并非不好，但是需要与爱心连在一起才对人对教会都有益处。也就是说，保罗他曾经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人，保罗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人能够造就人。保罗他在腓立比书也说，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也就是说，光有知识而无爱固然是不对，但另外一方面，光有属灵的知识却缺乏道德的判断力，这种的爱往往变成了没有原则的爱，也就是滥爱了，这不是真爱。所以保罗说，我但愿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爱虽然有知识没有爱心是不对，可是如果光有属灵的知识却缺乏道德的判断力，这种的爱心也是没有原则的爱，也不是真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第6节又告诉我们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必须要有真理做基础。对于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如果不能够用道德判断力来分辨的话，那么这种爱就变成没有原则的爱。要把爱的尺度运用拿捏的稳妥的唯一的标准，只有主耶稣基督。这也就是为什么神要我们从四个福音书去多看、多听、多揣摩、多效仿、多思考耶稣基督他的所言所行，唯有他是最稳妥拿捏的稳爱的原则的运用。耶稣基督面对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光景和处境当中，耶稣怎么样子应对，他如何说话，他如何教导，他如何面对不同的人，都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是在爱和公义当中他如何拿捏的稳妥。神就是爱，而神对我们起初的爱到今天丝毫没有褪色， 神的起初的爱包括两个，第一，在时间上是起初，上次我讲过了，我们人都喜新厌旧，刚开始很新鲜感，很喜欢，因为它合我用，我就喜欢它。随着时间的转移，它老旧了，已经不堪用了，或者说不合我的意了，那么我们就喜新厌旧。我们的爱，起初的爱，都是以自我为本的角度来爱，包括对人、对物品、对事情、对车子、对房子、对许多的事情，我们都是这种起初的爱，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立场来施展这种爱。但是神的爱是永不受时间的局限。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说他爱我们到底，他的时间到了，他知道要回到父神那里去了。耶稣基督他爱我们到底，这个到底是时间上从起初到今天都没有变更。第二是指在程度上，他为我们爱到极高点的程度，他为我们舍命，为我们受羞辱，为我们受到时空的局限，为我们受尽各种的苦楚，甚至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这种爱是最高程度的爱，而且神又在借着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告诉我们，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以为神不信实，我们常常以为神对我们的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如果我做得好，神才爱我；如果我做得不好，那么神就不爱我。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讲，好像没有错，但是实际上，神他的爱是不因为任何事情能够使他对我们的爱隔绝的。当我们不好的时候，他责备我们，他管教我们，连他的责备和管教都是为了爱我们。神从来没有撇弃过我们，他永远是连他所谓的撇弃也是为了要挽回我们。这位神，他既然救赎你跟我，他 一旦救赎我们，他绝不会不守信，中途把我们废弃掉，中途把我们抛弃掉，中途然后就说，因为李军你做的不好，如何如何，我把救恩从你手上收回。 No， 神从来不做这种事的。如果神做这种事的话，他的救赎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不正确了。神的救赎是自始至终的，神的救赎是绝不打折扣的，神的救恩是永远不会褪色的。如果神他的救恩会因为任何一些因素他就收回或是他就打折扣的话，那么神就违约了，神就背叛他自己。神既然是不改变的，他绝不会背乎他自己的。他不背乎他自己，他守信，他当然他从来不会背乎你跟我的。往往是我们背乎这一位神，可是这位神却从来没有背乎过我们。如果救恩会因为我们的因素神就半途而废的话，那么神等于是在鼓励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来赢得救恩，神等于是在鼓励我们走一般的宗教的道路。那这位上帝就不是圣经所说的那位上帝了。这种错误偏差的观念也就不是圣经所教导的。一日得救 永远得救。那是不是因此鼓励我们就可以随便怠忽、轻慢、懒散呢？不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被神救赎，一旦被他救赎，他必定按照他的信实和全能和主权，他一定会鞭策我们，他一定会责备我们，他一定会管教我们，他一定会让我们在他的爱的牵引当中，使我们不会走岔路。他许可我们失败，他许可我们软弱，他许可我们冷淡，他许可我们有时候走偏差的路，是为了让我们在失败、软弱、冷淡的偏差道路中，我们受了管教，经一事，长一智。我们受了管教，我们吃了亏，我们才知道，我们才经历这位主他的信实和慈爱和怜悯，才经历我们的罪被他饶恕。他会激励我们的心一直不断地抓住他，他会让我们永远去依靠他，他会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给我们盼望。尽管我们偏差了、偏离了、软弱了、跌倒了，他还是一样的会扶持我们。他是信实，他一定要保守我们，就像他当初保守彼得一样。所以他的爱，起初的爱，在程度上是没有一件事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是神再清楚的应许不过了。正因为耶稣基督太爱你跟我，他自然就会要求我们去爱他。他太在乎你跟我，他太在乎我们是不是爱他。我上次讲过，如果耶稣不爱我们，他根本不在乎我们爱不爱他。就是因为他太爱我们，他很在乎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他。他在乎到一个地步，他要我们专一的对待他，就像他专一的对待我们。他在乎到一个地步，甚至他会嫉妒，这是雅各书第四章第五节，他是恋爱以至于嫉妒的神。在旧约、出埃及记、约书亚记都有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是忌邪的神，神的嫉妒是 positive 的，不是 negative 的。神的嫉妒表明他对我们圣洁、专情、专一的爱，永不褪色的爱，永不改变的爱。神的嫉妒跟我们人的嫉妒不一样，神爱他毫无罪过，神是不犯罪的神。神的忌邪，神的嫉妒，不是说他在犯罪，乃是表明他对我们的爱专注与专一。如果神不爱我们，他根本不在乎我们爱不爱他。所以在旧约里面有三卷书，雅歌书、何西阿书跟路德记，这三卷书里面把神对我们的爱描绘得淋漓尽致。我曾经听一些人讲说，旧约的神那么威严，新约的神那么慈爱，所以旧约跟新约是不是同一位神，是两个不同的神，这是大大的错误。旧约的神虽然是威严公义，旧约的神所表露的爱真的是令人柔肠寸断，你不得不流泪，你不得不受感动。新约的神他虽然是慈爱，可是你去看新约有许多地方彰显出神的愤怒、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对罪恶的不容忍。新约的神就是旧约的神，旧约的神 就是新约的神，耶稣基督就是旧约中的这位耶和华上帝，他道成肉身，是神的第二个位格，成为人，他的名字叫耶稣基督。新约的神跟旧约的神就是同一位神。神爱我们到了一个柔肠寸断的地步，直接明白来说，神不需要我们任何东西，一切都是他所赏赐的，他是众光之父，他是万有的供应者，神不缺任何东西，但是神只向我们人要三样东西。如果你去看整本圣经，哪三样东西呢？第一，神要我们全一全心专一的爱他，所以这是耶稣告诉那个文士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神他所要求的。为什么神如此要求呢？是因为他爱我们，他的眼睛容不下一粒沙子，神不容许我们对他之外还有别情，这个别有所恋，别有所爱，那是因为他爱我们。第二，弥迦书六章神说，世人啊，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第二个神所要的。第三个，神要的是什么呢？是忠心，就是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神有求于他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曾经有一个老牧师，一个年轻的牧师，他去找那个老牧师，他说我呢缺乏忠心，我要怎么样向神求呢？这个老牧师告诉那个年轻的牧师，他说，你如果缺乏爱心，你向神求，神会给你爱心。你若缺乏信心，你向神求，神会给你信心。但是你若缺乏忠心，你不要向神求，神不会给你忠心，神是向你要忠心。所以保罗说，神有求于他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神向人要的是专一的爱，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以及对神忠心。而这三样东西其实就是神向我们要的，就是爱。因为有爱，自然就会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自然就会忠心。所以亲爱的姊妹们，神只要求我们专一的爱他，这是因为神爱我们才会如此要求我们用爱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这是神唯一的要求。比方说在逾越节晚餐的时候，耶稣跟十二个门徒一同拨饼，耶稣说，你们拿着饼吃，为的是纪念我。主耶稣要求我们纪念他，他对我们的爱的要求表露无遗。神渴望你跟我爱他，如同玛利亚割舍那极昂贵的真拿达香膏，打破了膏抹在耶稣的脚上，完全是为了耶稣基督受死受难。又如同亚伯拉罕，他心甘把他的独生儿子以撒为神献上。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一再的要彼得表明彼得对基督的爱，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些更深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不是按照你我的标准，神是按照他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对他的爱。我再讲一遍，神不是按照你我的标准， 神是按照他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对他的爱。正如同我在以前前面也都说过了，当主耶稣要求我们去爱他的时候，当我们不够爱他而被他用爱来责备我们的时候，正如同他责备以弗所教会的时候，耶稣其实是正在用他的爱来激发我们那起初对他的爱心。我很清楚，在2015年11月25号感恩节的清晨早上6点，我起来了。那时候师母呢还在床边，她还在熟睡，我就静悄悄地看着师母她安睡的那个样子，在旁边用含情脉脉的眼光在看着她，心中感触良多。我就想到他陪伴着我走过一生，我心中突然深深地感到亏欠他。我发现我自己从内心里面竟然很不羁的，就很小声地对他说我爱你。就在这个时刻，我赫然发现我竟然从来没有真正好好的对爱我的耶稣基督说过主啊我爱你。我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这样好好的对爱我一生、陪伴我一生、引领我一生、保守我一生、保护我一生的主耶稣，我从来没有对他这样子讲过。那天清早，我含情脉脉地看着我自己的妻子，她陪伴着我一生，那个时候我们已经60多岁了，她陪伴着我走过这一生，与我一起经历快乐也好，忧伤也好，喜乐也好，眼泪也好，他陪着我一生。我心里面小声地说 I love you， 因为我不想吵醒他。但是圣灵突然就让我看见我竟然没有对耶稣说过这一句话。这个时候我立刻伏伏跪在床边，静静的跟耶稣说，主啊我爱你，我的爱何等的不配，你爱我这一生，我爱你爱的太少，我甚至连我的爱中都带着缺点，我的爱是自私的爱，与其说我爱你，其实我是爱我自己。我看见我亏欠他，亏欠的太多，就如同那天好像我看见我亏欠我自己的妻子，我亏欠他，亏欠的太多。更遑论是这位耶稣基督。那一次我很深的体会到神的爱是那么的 touch 我的心，神的爱是那么的真实，神的爱往往借着环境，借着人来激发我们，要我们回想我们对基督耶稣的爱，我们太多的亏欠。 刚信主的时候，那起初的爱是非常的新鲜，非常的单纯，非常的执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就发现，我们虽然读经、灵修、祷告，却只不过是在尽自己良心上的义务和责任，或是因为我需要准备讲道，我需要准备教主日学，我需要准备带查经，我是出于责任不得不读经祷告灵修来准备，还是因为我是真的爱这位神，我是真的渴慕他，渴望亲近他，我觉得我深深的需要他，我才读经灵修祷告。我的侍奉是为了要表现出我有多么的属灵吗？还是为了表现出我有多么丰富的圣经的知识吗？还是为了表现出我有多么大的属灵的恩赐吗？还是为了要表现我自己的口才，我自己的经验等等等等，还是我是真正出于爱他，我完全出于感恩谦卑，自觉自己不配，我能够侍奉他是他给我的恩典，我能够侍奉他是他抬举了我，我能够侍奉他是他给我特殊的殊荣。出于这种心来侍奉他呢，还是出于自我表现来侍奉他呢？我的侍奉是为了要让人肯定我吗？我的侍奉是为了要凸显我自己吗？我的侍奉是要高举基督吗？我的侍奉是要凸显基督吗？如果我的侍奉是要凸显我自己，那么我对神的爱就出了极大的问题了，我对神的爱也褪色了。所谓起初的爱，常常被恶者魔鬼或是我们里面的私欲和自我非常诡诈的、诡谲的把它给扭曲了。我对他那种起初的爱往往失去了纯净的动机。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是不是因为出于惧怕我才不得已去侍奉他？若是我不侍奉他，那么神就要处罚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错误的教导，这不是基督教的信仰。约翰一书第四章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此外，我们爱主必然就会爱人，约翰也告诉我们，不爱所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够爱看不见的神。今天的教会缺乏起初的爱心，今天的你我缺乏起初的爱心，今天的夫妻之间缺乏起初的爱心，世人从教会看不到主耶稣基督门徒的标记。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说，爱爱你们，若是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也是耶稣基督在启示录里面所说的，教会的灯台就会从原处被挪走。这什么意思呢？这不是指救恩会失去，不是指这个意思。耶稣说教会的灯台就要从原处被挪去，乃是指 教会若是没有起初的爱心把它拾回来的话，教会就失去了光的见证，不能够再为主发光了。因为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灯台就被挪走。尽管教会仍然照常有各样的聚会和活动，却已经失去了教会所应该发挥的功能，那就非常的可惜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牧会这几十年来，我们接触过许多的夫妻，常常婚姻中有许多的难处，许多的问题。关键是在哪里呢？关键就是起初的爱心没有了，失去了。我们辅导过多少的夫妻，常常呢，很多的事情有时候是为一些小事，就是在我的感触里面，如果夫妻的任何一方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和角度去看他们所争执的一件事情的时候，问题就迎刃而解。往往我发现是太太爱丈夫，丈夫也爱妻子，但是往往为了一件小事情都站在自己的立场，看不见对方他心中是出于爱的动机，但是却从扭曲了对方爱的动机去看这一件事情造成彼此之间的争执的时候，那起初的爱心就没有了。也就是说，假如双方任何一方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和角度去看见对方之所以反对这一件事情，必然有他的原因，是出于他爱我，或是出于他爱这个家庭。如果既然是这样，何必为了一时我们没有看见对方的爱，也不肯站在对方的立场和角度，乃至于引起不必要的争执甚至对立，那太可惜了，乃至于夫妻失去了见证，灯台从原处被挪走，他们婚姻没有见证，没有光。教会也是如此，夫妻也是如此。其实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太多的事情，我们如果愿意退一步好好去思想的话，有太多的事情都值得我们去回想，去思考，去揣摩，去认罪，去自我省察，去反省。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许多夫妻之间，我们在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也发现，有的时候呢，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明明是爱对方，也不愿意伤对方的心，可是呢，他们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却反而隐瞒了另外一半。也就是说，他宁可伤了主的心，他以为他这样不要伤了他另外一半的心，殊不知他这样子做呢，不但是伤了神的心，也伤了他另外一半的心。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那个怎么讲呢，人的自我，人的那个罪性是非常狡猾的，非常诡谲的。有的时候我们会用爱来做 cover， 用爱做包装，但实际上这个包装的所谓的爱并不是真正的爱。在我们辅导这么多的夫妻，我们看到很多的 真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甚至自己灵里面都迟钝，察觉不出来了。我们常常在大事小事中，我们都把起初的爱给忽略掉了。我们甚至还堂而皇之的，还自以为自己很名正言顺的，还很有道理的。殊不知，我们自己已经失去了那起初的爱的立场和原则，我们却把它包装，然后堂而皇之的说我是爱，殊不知这种爱是被扭曲的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的爱。我们好好去思想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过去这么多年看到许多夫妻的问题。太多了，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曾经为一对年轻的夫妇给他们证婚。这对年轻的夫妇有一天，这个太太告诉我们，她说她的先生呢，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她发现她的先生沉迷在电子游戏，喜欢打电动玩具，打这个游戏。她常常劝她，也为她祷告，可是这个丈夫似乎视若无睹，继续打她的电游玩戏。有一天，这个妻子呢就不管她的丈夫，从她手中把这个电子游戏抢过来，把她甩到门外头去。因为是我给他们证婚的，他们来告诉我们这个事。还好这个丈夫，可能他们也新婚没多久，所以那个起初的爱好像还在，并没有发威，也没有生气。但是，我就告诉这位弟兄，我说你现在好像还忍得住，假如20年、30年，你同样你的太太如此做的时候，你那个时候还能够维系住那起初的爱吗？不容易啊，结婚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60年，那个起初的爱要能够维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真的要求神加给我们恩典，非常的不容易。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亲爱的姊妹们，我们呢看到神对爱是如此的看重，而耶稣告诉以弗所教会说：“你要如何拾起那起初的爱心呢？”耶稣在第五节讲了三个步骤：第一，要回想；第二，要悔改；第三，要行起初所行的事。我们来想，第一，如何回想？神在我们的心中的地位是否次于任何其他的人或事？耶稣说：“你若爱我，不能够胜于爱你的父母、兄弟姐妹等等，那么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耶稣他要我们爱他，胜过父母、兄弟姐妹，什么意思呢？当我们真的爱主的时候，我们反而能够更爱我们的另外一半，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我们的子女。如果我们爱我们的自己的亲人胜过爱耶稣的时候，我们这种爱是带着缺陷的爱，反而会带来问题。耶稣讲话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把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可以把我们的另外一半、父母、兄弟姐妹摆在第一位了。表面上我们把他们摆在第二位，实际上 我们爱耶稣，我们就必然会爱我们的自己的家人。另外，对于亲近神，开始觉得是不是觉得乏味了？我们是不是越来越不想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对神越来越趋于冷淡？那就表示我们对神的爱变质了。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马可福音十二章都有告诉我们的。第三，当我们不再顾念他人的需要的时候，这是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不再顾念他人的需要的时候，那我们起初的爱 就失去了。第四，当我们不再爱兄弟的时候，不能原谅我们的弟兄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失去了起初的爱。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马太福音十八章、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五，当我们把神的话，注意要这一点很重要，把神的话当作是在限制我，而不是把神的话当作是神爱我的时候，这个爱，我们对神的起初的爱就出了问题了。这约翰福音十四章告诉我们的。第六，当我们爱世界过于爱神的时候，约翰一书二章告诉我们的。第七，我们没有心向人传福音，我们以耶稣基督为耻，我们不愿意向人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爱就出问题了。所以耶稣说，凡是在人面前认我的，我也在父的面前我要认他。第八，当我对于不法之事不觉得痛心的时候，那么我们对神的爱就出问题了。这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告诉我们的。今天的世界，今天我们看看美国、中国、台湾，全世界都一样，现在不法之事是越来越猖獗，令人痛心。我们真的需要为这个世界祷告，为美国祷告，为中国、为台湾祷告。我们在自己的思祷中，我们要常常纪念这些事。第九，回想神对我不变质、不褪色、不改变的爱。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用这个来自我激励。现在有关于如何悔改，这个我就在八月份的时候讲到，我已经讲过了，我就不赘述了。最后，如何行起初所行的事，请注意起初这两个字，行起初 first love， 过去我如何 pure heart 清心，过去我如何单纯 simplicity， 过去我如何用属灵的热忱 spiritual warmth。对比今天的我，是不是失去了清新、单纯和属灵的热忱？相对的，却是用属肉体的热心，像扫罗王，像以色列的耶户王，他们就是用属肉体的、属血气的热心。我们信主信久了，很容易成老油条，我们对神单纯的心失去了，清心失去了。耶稣说，你要行起初所行的事，把它拾回来，取代我们属肉体属血气的热忱，用原本初衷的爱，包括对神、对自己的另外一半、对我们的兄弟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思想、回想、省察、祷告、认罪、对付、悔恨我们自己这种变质的爱，使我们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好叫我们按着神的意思来忧愁。如此，我们就会经历 八福中所说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神要我们哀痛，要我们清心，把那起初初衷的爱行起初所当行的事。最后我做个结论，起初的爱是学习激发他人生命中的潜力，多与接纳、肯定、鼓励、安慰，尽管责备对方的时候，也是真的出于那基督的爱。第二，起初的爱就是常常自觉亏欠神的心，去体谅曾经亏欠过我的人。第三，起初的爱是能够与知识平衡，却又不缺乏道德判断能力，能够分辨，能够查验，而不致落入滥爱和没有原则的爱。第四，起初的爱是只能够从四福音书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才能够找着一个规范来效仿。第五，起初的爱是按照神的标准，而不是按照我们人的标准来衡量的。第六，起初的爱是用刚信主那一般初衷的单纯、清新、热忱认定我们侍奉神是神给我的恩典，不是我给神恩典。注意，我侍奉是神给我恩典，不是我给神恩典。最后第七，起初的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多为对方设身处地。唯有如此，我们的灯台不至于被挪走，我们仍然能够在家庭、在个人、在婚姻、在教会，使这个灯发挥光亮，让基督在我们当中得着荣耀。我们低头祷告。啊，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借着以弗所教会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你给我们的提醒，在我们的生活中、婚姻中、工作中、侍奉中，我们有许多地方我们都求主怜悯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力量，能够拾起那起初的爱心，行起初所当行的事情，给我们回想悔改的 决心，在主面前使我们重新蒙主你的悦纳。我们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